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3号星期五，以下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晚间通过了一项暂时的拨款法案，避免了政府短期出现停摆，让联邦政府的资金可以维持到明年2月18号。此前国会领导人化解了两党在联邦疫苗强制令问题上的僵持，这项法案现在是交给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国会的领袖星期四较早时候宣布，他们已经达成让政府再运行11个星期的协议，并且将开支维持在目前的水平，同时增加70亿美元用于援助从阿富汗撤离的人员。众议院投票通过这项的议案之后，参议院立即宣布一项的协议，让参议员很快就这项的议案进行投票。代表纽约州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说，他很高兴最终冷静的头脑占了上风，政府将会保持开放。他感谢议员，他们将是从一场是可以避免的不必要代价高昂的关门的边缘拉了回来。参议院以69票对28票通过了这项的法案。民主党领导的众议院以221票对212票通过这项法案，共和党领导层是敦促议员投反对票。共和党对该法案的唯一的赞成票是来自是伊利诺伊州的联邦众议员亚当·金辛格。议员对这个短期解决的方案感到不满，并且指责他们的对立方在今年的支出法案上缺乏进展。不过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众议员罗沙德劳罗表示，通过的法案将会允许议员就涵盖整个预算年度至明年9月的综合计划进行投票。在投票前，拜登说他已经和参议院的领袖进行了交谈，并且暗示外界不必过于担心政府关门。一些反对拜登疫苗强制令的共和党人一直希望国会采取强硬立场，反对要求大中型企业的员工强制注射疫苗。这个阻止加快支出法案最终投票要求的提议，本来可能是导致一些联邦机构会本周末是被迫关闭。过一年里面，美国在台湾的非官方军事存在增加了一倍。专业人士说，这个再次向中国显示台湾的未来继续是一个优先的要务。去年12月31号至9月30号期间，美军人数是从20人增加到39人，虽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但这个与蔡英文总统10月份罕见地公开承认美军在台湾保持少量存在是一致的。五角大楼国防人力数据中心显示，在台美军现役军人目前包括29名陆战队员、2名陆军人员、3名海军人员和5名空军人员。还未清楚这些数字是否包括在台湾训练当地军人的一个美军特战分队和陆战队人员，亦都不清楚他们是否是参与策划和国务院运作的军官。美国国防部没有就此是置评，但是美国陆军去年底公布了美国绿色贝雷姆特种部队与台湾军人训练的罕见的照片。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在星期四说，中国会将批准美国企业高管到中国旅行所需要的时间缩短不超过10日，并且承诺是会积极听取企业提出的担忧。七月抵达美国履新的秦刚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举办的晚宴上表示，北京总将会努力促使新冠检测更加方便，并且允许工商界企业人员在隔离期间工作。秦刚说，中国政府正在落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于升级快捷通道旅行安排的指示，以回应美国对恢复商务旅行的担忧。秦刚重申，北京呼吁华盛顿取消前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征收的额外关税。波音公司首席战略官马克艾伦对宣布快捷通关旅行安排以及中国航空主管部门决定发布波音737 MAX 适航指令是表示欢迎，这个将为波音737 MAX 在超过两年半之后在中国复飞是铺路。在同一个活动上，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何塞·费尔南德斯重申了美国对中国商业行为的一系列不满，并且强调需要为美国公司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美国国会负责中国事务的议员是启动奥运囚犯项目，在北京冬奥会到来前突出显示中国的政治犯。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麦克利同埋共同主席民主党籍众议员麦郭文星期四宣布启动奥运囚犯社交媒体项目，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到嚟前的两个月，突出显示中国的政治犯。据这个委员会介绍，这个倡议项目将会突出显示从委员会可以搜寻的政治犯数据库当中抽取的政治犯。鉴于中国政府在有关2022年冬奥会期间允许自由和不受限制的媒体采访的保证已经受到了争议，项目的第一批突出的政治犯案件将会是被监禁的记者和公民记者。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面，委员会将在项目当中包括政治犯数据库1500多个已知的政治犯的案件当中，是发现的被监禁的维吾尔人、西藏人、劳工活动人士、基督徒、法轮功、人权律师、妇女权利和民主的促进的人士。麦克利主席和麦郭文共同主席在发布宣布这个倡议项目的视频当中说，中国政府是玷污了奥运会，我们记住要眼外观后面的人是很重要，他们宣布这个努力不是集中关注外观，而是集中关注因为被主办奥运会的政府不公正监禁而不能够庆祝奥运精神的真的人。他们鼓励大家在一起，在呼吁国际奥委会和他们的伙伴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向中国政府施压，要他们释放良心犯，减少他们对奥运精神的玷污。国际奥委会说再次与中国网球选手彭帅进行了视频通话，但是未有公布任何视频或者文字记录，亦都没有提到彭帅提出的性侵犯的指称。在北京完成冬奥会准备工作之际，国际奥委会星期四说已经与彭帅进行了第二次视频通话。国际奥委会话将会与彭帅保持定期联系，并且已经商定一月份亲自会面。但其他国际体育组织仍然对彭帅的情况表示关注。美国国防部长警告话，中国发展超高音速武器以躲避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增加了地区紧张，他声言要对抗亚洲地区的潜在军事威胁。奥斯汀是在与南韩国防部长徐旭进行年度安全会谈之后作出上述的表示，他是对中国今年7月份进行的能够部分原地球轨道运行的超高音速武器是发表评论。很多专家认为这个超高音速武器系统显然是为了躲避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12月19日投票，在中国大陆居住的香港人可以在三个口岸投票，之后返回中国大陆无需隔离。11.1万个名额星期三起可以在网上登记。香港官员否认安排香港人到边境口岸投票是为了推高投票率。外界担心破天荒的新安排会造成不应该存在的灰色地带，影响选举公信力。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依家距离香港立法会选举投票日仲有不到三个星期，港府星期一公布居住在中国大陆的港人的投票安排。港府将会在连接深圳的边境设三个投票站，他们分别是落马洲、罗湖和香园围口岸，合共11.1万个名额。合资格的地区直选和功能界别选民星期三上午9点开始可以透过选举事务处网站登记，先到先得。名额最多的是罗湖口岸，超过40000个，落马洲和香园围口岸各有30000多个。选民登记嗰阵要选定票站和投票时段，提供个人资料以及在中国大陆常住地区。资料会交给香港和中国大陆部门作防疫和出入境过关用途。今次是身处中国大陆的香港选民首次在边境口岸已经可以投票，无需回到去所属香港选区的投票站。登记后3日内，选民会经短信或者电邮收到登记结果通知书。投票日选民要出示48小时内检测阴性结果和中国大陆绿色健康码。票站是闭环式管理，投票后要即时回到去中国大陆，可以豁免隔离或者医学监察。北京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4年1度的立法会选举几乎面目全非。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向美国之音表示，港府推行边境口岸投票 同民主派在本屆選舉幾乎銷聲匿跡有關。
咁過去當然咧，就係香港嘅民主運動就反對啦，認為咧口岸投票咧就會對建制派嘅候選人有利，對民主派嘅候選人不利。咁但係當然啦，而家就係基本上差唔多所有嘅候選人都算係建制派啦，呢個問題就唔存在。咁啊，政府嘅安排咧，所遇到嘅阻力亦都比較細。
鄭宇石表示，香港有不少居民都在珠江三角洲居住，不排除日後這類安排會成為常規，開拓更多投票點。
因為香港的媒體都有報道，國內特別是珠江三角的基層的官員很多時候都是直接接觸香港在內地的居民，提醒他們投票啊，鼓勵他們投票啊，甚至呢請他們支持某類的候選人啊。現在呢是一種相當一面倒的選舉的情況底下呢，這一類的動員會不會是繼續出現呢？最重要的當然就是說，這一類的動員呢會不會只是一個演習，以後呢就會變本加厲，以後會更多呢這一類的投票安排，以及咧係呢一類嘅動員啦。
佢話：雖然本屆立法會大局已定係各方共識，但係港人對於融入大灣區始終存有戒心。
喺目前嘅選舉制度底下咧，那個競爭性咧真係好少噶啦。建制派掌控大局，這個係大家嘅共識。喺香港人嘅角度咧，就一方面就擔心咧。香港是不是真的慢慢是融入大灣區啦，如果投票都可以跟大灣區整合的，以後是不是很多行政措施都可以跟大灣區整合呢？大家呢是隱然的一種擔心，就是說香港高度自治的運作模式是不是慢慢會削弱呢，慢慢會變成呢是大灣區的一部分呢，很多行政措施都會呢跟大灣區呢一體化呢。
港府倉促宣布口岸投票安排引起外界疑慮，甚至部分立法會候選人亦都有保留。自稱非建制派的候選人狄志遠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擔心選情會受到口岸投票所影響。
我就是選社福界功能組別，投票我的選民應該是註冊的社工或者登記做選民的社工。咁呢個咧就我認知咧，國內一定有啲社工嘅朋友喺度國內工作，或者有啲國內嘅社工咧喺國內邊居住嘅。但我都唔知邊個係我選民，因為我冇呢個資料，因為我哋喺選民登記冊睇唔到呢啲資料。就算我有啲朋友喺國內住嘅社工，佢都唔知道我係參選都未定，因為冇資訊啊嘛。我作為候選人嚟講，就覺得我冇機會接觸到喺國內嘅選民。亦都國內選民未機會接觸到我的資料咧，咁對我的選情嚟講咧，就一定有負面作用咯。好明顯，建制派喺我哋嘅聯繫方面啊，比我哋非建制派強嘅，咁對我哋嚟講係必然係不利嘅。
外界對於史無前例嘅投票安排能唔能夠做到公平、公正、透明，普遍有疑問。
咁而家咧，只能夠候選人同埋經理人咧可以有權咧去到票站可以監察個投票過程，但候選人同埋個經理人根本喺當日都非常之忙，唔容易咧去到境外咧或者去到關口裏面咧係去監察呢件事。咁我哋認為應該係咪俾一啲獨立人士、有公信力人士咧係做負責監察住嗰三個嘅票站，而令到公平公正咧咁樣。
香港浸會大學學者陳家樂向網媒眾新聞表示，包括工聯會等親北京政治團體在中國大陸網絡較強，可能令到旗下的候選人擁有較大優勢。根據香港法例，選民必須符合通常在香港居住的要求。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在星期一的記者會上表示，不擔心邊境口岸投票安排會受到法律挑戰。他說不能一刀切地認為不身處香港就不再是通常居住香港，需要考慮各種相關因素。學者陳家樂表示，香港法律條文對通常居住並沒有明確定義，存在灰色地帶。登記選民長時間離開香港或者在境外定居，有可能違反規定。他認為 港府为呢一类选民特设票站会冲击原有制度。香港城市大学学者郑宇石表示，部分港人担心港府为定居大陆港人特设票站只是一个开端，
影响所及呢就不止话投票啊、选区啊等等的问题了，亦都會牽涉到香港政府點樣為佢哋提供種種社會服務啊，甚至包括醫療服務啊、退休保障啊、老人福利啊咁樣嘅問題。喺香港人嚟講，亦都會咧係擔心咧，就即係有限嘅政府嘅服務嘅開支，特別係福利啊、醫療等等嘅開支，係咪都會惠及在大灣區的港人呢？會不會都影響到在本港長期居住的香港人的服務水平呢？
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許晶表示，疫情下不少港人已經有超過一年半沒有踏足香港，港府主動為他們提供方便是爭議所在。
之前有很多次選舉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讨论，有可能
许晶解释，以往好多次选举都曾经有过咁样嘅讨论，就系可能有数以万计甚至数以十万计住喺珠三角嘅一啲香港居民会突然喺选举前夕登记成为选民，到咗选举日佢哋就会翻到去自己所属嘅选区投票，当时就已经有一啲争议同埋讨论。今次嘅问题其实更突出，由去年三月中国和香港疫情大规模爆发到现在已经有超过一年半时间。问题是今次在边境设立投票站又是港府主动邀请或者便利他们来投票，那就造成更大的争议。本届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以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为前提。在親北京陣營壟斷議會的情況下，外界估計今次選舉地區直選投票率將會同2019年反送中浪潮下的區議會選舉超過七成的高投票率的情況形成強烈對比。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表示，邊境口岸投票是因應疫情作出的特別安排，他否認是為了推高投票率。
我哋完全冇考慮嗰個投票率嗰個問題嘅，我哋純粹咧係因應嗰個社會嘅要求。今次呢個安排咧，我哋都講咗啦，係一個暫時嚟講係一個一次性嘅安排，因為始終係疫情嘅關係咧，我哋因應翻個實際情況咧，作出呢個咁嘅特殊安排。至於嚟緊會唔會繼續係採取呢方面嗰個安排啊，或者其他選舉啊，呢個視乎到時嘅情況而定。
香港智明研究所嘅許晶話：雖然立法會選舉仲未舉行，但是投票率偏低已成定局。
我相信不管是北京特区政府或香港整个社会的上下，对于这一点，
许晶相信，
唔
理系北京又好，特区政府又好，定系香港整个社会嘅上下都好，对于投票率并冇过高嘅期望。选举制度嘅改变下，民主派整个阵营基本上无法参与，民间嘅动员亦都可以话温度非常低。呢一點同香港以前越嚟越熾熱嘅選舉氛圍非常不一樣。客觀上，大家都會認為今次嘅投票率會相當低，基本上冇人會認為投票率會超過四成。許晶話：同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同地區相比，港府對選民資格嘅規定相對寬鬆，只要係香港永久居民以及通常喺香港居住，就有投票權。他们是什么国籍，甚至是不是华裔，这些并不是港府考虑的问题。许晶认为，为了体现一视同仁，港府应该让那些身在海外的港人也都享有立法会投票权。
香港现在的选举在场内的投票动作，以不管是选民，
许晶话，香港现时的选举，唔理系选民喺场内嘅登记，定系身份嘅核实，到选民领取选票等各方面，其实已经朝住电子化进行，咁就冇必要区分系唔系香港境内，甚至冇必要区分系唔系中国境内。大家要知道，根据香港法律，包括基本法。香港人在香港的投票权，亦即是选举权，并不局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人士，不单止在大湾区有香港身份证的人，甚至全世界有香港身份证的人都应该有权去参与香港的选举，起码是投票这一部分。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有人在一个英国反港独的微信群组声称发出10,000英镑的悬红，寻找两名在英国流亡的香港政治人物的地址。据其中一名的人士说，事件引起是英国警方的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流亡英国的香港政治人物郑文杰收到一则微信贴文，指任何人提供线索协助寻找他和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的地址，就可以获得10,000英镑现金。他向英国警方报案之后，当局立即着手展开调查。郑文杰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从一个朋友手上收到那段贴文的截图，图片显示一个看似是被住在英国反对香港独立的人加入的群组，最少有286个人在入面。一个化名高不拉洛的群组成员说，有一个匿名老板资助10,000英镑现金，折合约13,300美元，表示如果有人能够提供郑文杰或者罗冠聪其中一个的住址或者工作地址，就可以获得那份奖金。郑文杰取得截图之后，决定在11月30日报警。他向美国之音展示英国警方联络他的信息，信息说警方希望同他会面跟进事件。郑文杰是在英港人组织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那篇贴文指控他是港独分子的高级领导层。郑文杰曾经是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一个职员，他在2019年在中国公干期间被拘留并遭遇酷刑，获释之后搬到英国，去年获得英国批出政治庇护。罗冠聪就透过短信对美国之音说，袁弘事件目前对他的生活不会有任何影响。他说他本身相对深居简出，不会被恶势力吓怕。罗冠聪相信有关当局已经知悉事件，说如果有任何会威胁他人身安全的事件发生，英国政府当局会适当处理。罗冠聪是前香港立法会议员，其后被褫夺议席，亦都曾经因为示威被判监。他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前搬到英国，获当地批出难民庇护申请。他近日在英国成立新组织香港协会。郑文杰说，以他所知，起初那个袁弘只是针对他，若有人能够提供他的地址就能够得到5,000英镑，其后袁弘才加码，并包括罗冠聪在入面。他说不清楚微信贴文几时发出，但是入面有一张照片是他和罗冠聪和英国国会议员会面，那张照片是11月11日才上载到英国港侨协会社交媒体专页，显示贴文应该是当日之后发出。郑文杰说他不知道袁弘是否同一件近日在伦敦唐人街发生的政治打斗事件有关。
咁但是那个时间点太吻合了，因为那个唐人街那个暴力事件发生之后，我先收到朋友的通知，就说哦有这一件这样的事情。
11月27日，有团体在伦敦唐人街举行反种族歧视集会，但有香港人质疑集会不提中国人权议题，号召香港人在集会期间聚集，高叫支持香港和维吾尔族人权的口号。集会结束之后，双方爆发肢体冲突，有人受伤，直到警方到场，打斗先停止。事件发生之后，网上有片段错误指控郑文杰拖马，即是指他带领群众到场挑衅。郑文杰否认有关指称，他指责是反种族歧视集会公开宣传，去抗议的香港人亦都是自发参与，而香港人亦同样反对种族歧视。
只不过即是他们的论述背后其实会渗一些中共的大外宣入去，即譬如特登去政治化成件事，无啦啦讲紧不要歧视华人，就变咗不要批评中国政府，因为他们将两个不拉更的东西连在一起，就話西方的媒體、西方的政客，他們去做一些反中共啊、反中國政府的宣傳啊，所以導致人普遍對華人的觀感就不好了。咁我就覺得，即係呢啲咁樣嘅情況就是混淆視聽啦。
鄭文傑話：有人問過他會不會用英國港橋協會的名義組織反示威活動，但他拒絕有關的建議。
個原因是因為我哋都知道，如果在對方的場合入面，我哋亦都有另一個組織去帶一個可能係針對佢哋相反嘅議題嘅counter protest， 咁我哋可能會引起一啲衝突。咁所以我哋覺得我哋建議就係 唔好用即係組織嘅名義或者點樣去做啦。咁如果其他人堅持要去發表意見嘅，咁英國係一個民主國家，咁我哋都冇辦法阻止任何其他人去做呢件事。
謝文傑亦都強調，佢喺打鬥事件當日根本冇到場，因為佢感染咗新冠肺炎，當時正在家中自我隔離。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之，倫敦報導。
國際女子網球協會作出停賽決定之後，中國媒體星期四對此網壇重大發展幾乎少有報導。但是在大外宣方面，中共黨媒《環球時報》英文版和他的總編輯胡錫進，他是在他們的英文推特帳號上發文，批評國際女子網球協會政治掛帥，並且指責這個協會剝奪彭帥言論自由，引發多數中國境內推特網友的反彈和熱議。是不是美國之音地記者黃麗玲在台北報導？
國際女子網球協會 WTA 作出停賽決定之後，對此一名網壇觀察人士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這個決定對中國網球好手和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球迷的衝擊很大，但是他樂見 WTA 將普世價值的人權置於商業利益之上。他還說，如果中國仍然不處置彭帥爭議或者改善人權， WTA 或者可能已經在思考替代方案去取代中國賽事。針對國際女子網球協會在中國停賽的決定，中共黨媒英文版《環球時報》在星期四首先發難，指責 WTA 的片面決定不單止損及彭帥個人權益，亦將嚴重影響其他女網選手公平競爭的機會。《環球時報》在這篇名叫做 WTA 的決定乃基於政治揣測的退步作法的社評當中說，WTA 以保護球員為名的片面決定是基於虛假之訊。這個社評又說， WTA 正在演出一場劇情誇張的 show， 他們對政治正確的追求對不少西方政客來說是非常重要。 WTA 一再誇大彭帥指控，還一再指稱彭帥演戲， WTA 的做法才是威迫彭帥。這一類的威迫剝奪了彭帥言論自由，目的是要逼他照著西方輿論的想像和期待去捏造他自己失去自由。環球時報的社評總結說， WTA 以一種揣測的模式正在擴大他們的影響力，這個對全球體壇作出好壞的示範，他們打開了潘朵拉盒子，亦背叛了奧運精神。環球時報亦透過推特轉述報導中國網球協會的英文聲明，聲明指稱中國網球協會對 WTA 片面宣布的決定既憤慨又強烈反對。美國之音以電話和電子郵件分別聯絡中國網球協會和香港網球協會，希望取得他們的置評，但至截稿前為止都未收到這兩大協會的回應。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星期四亦跟進在他自己的英文推特帳號發文，他說 WTA 在逼彭帥支持西方勢力對中國的攻擊，他們剝奪彭帥的言論自由，要求他的現狀必須符合他們的想像。不過，《環球時報》和胡錫進的推特發文雙雙引來國際推友的強烈批評和極盡的嘲諷。有網民反嘲胡錫進，回文說，胡兄，我好關注到底是誰威逼你這樣說呢？誰逼你說你自己顯然都不相信的說話，剝奪你的言論自由呢？另一名推友就說，胡錫進帶節奏，他要逼大家選邊或者對中國表忠，這個是北京常用的伎倆，他以為在推特上也可以這樣做。還有推友就反話來嘲諷，一名推友說，中國沒可能惡劣對待國民，你去看看香港人和新疆人的下場就知道了。而另一名網友就說，沒有人可以攻擊或者抹黑中國體制，因為中國的體制早就已經黑透了。雖然《環球時報》和胡錫進積極大外宣，以英文在推特上發聲反駁，但是中國境內民眾似乎對國際網壇這個重大的發展並不知情，因為中國境內媒體對 WTA 的決定幾乎少有報導，新浪微博上未見有任何有關的貼文或討論，尤其是輸入彭帥的關鍵詞之後，只有一篇法國駐華大使館對彭帥的爭議表達關注的問答聲明稿還保留在微博網上。而且針對這一篇微博發文，中國網民幾乎一面倒地留言批評法國領事館，展現高度的民族情緒。有中國網民回應說，境外勢力太猖狂了，應該要管一管了。亦有中國網民回罵法國大使館，你們算什麼呼籲中國呢？
现年35岁嘅彭帅曾经两度赢得大满贯冠军，佢喺11月初喺社交媒体嘅网站新浪微博实名举报被中国前副总理张高丽性侵。自此之后近3个礼拜时间，彭帅首先系销声匿迹，后来就疑似几次被公开现身同公开辟谣。佢嘅下落同人身安全成为全球关注嘅焦点。鉴于彭帅嘅指控属于性侵嘅声音可能受到打压，以及担心彭帅嘅安危 ，WTA 喺12月1日宣布立即暂停喺中国举行嘅赛事，因为担心如果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明年继续喺中国举办赛事嘅话，所有参赛球员同工作人员可能面临风险。WTA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西蒙星期三发表声明宣布，在 WTA 董事会的全力支持之下，我宣布立即暂停在中国的所有 WTA 赛事，包括香港。凭良心讲，当彭帅不被允许自由交流，而且似乎被施压以反驳他发出的性侵犯指控的时候，我不明白我怎能够要求我们的运动员在那里比赛。鉴于目前的状况，我亦非常担心如果我们在2022年在中国举办赛事，我们所有的球员和工作人员可能面临的风险。针对 WTA 决定，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国反对将体育政治化。对于 WTA 决定在中国停赛，位于台湾中部彰化的篮网教练，而家是彰化师范大学运动学系主任的江敬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网坛各界对于 WTA 将人权置于商业利益上应该都是支持，尤其是几名网坛大牌的球星亦都表达力挺，始终尊重人权是一个普世价值。江敬彦说，因为 WTA 耕耘中国和亚洲市场很多年，所以这个是一个凌驾市场经济的考虑，所以可能令到 WTA 损失上亿美元的决定对中国的网坛好手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球迷的冲击很大。他说，中国的赛事有好几场是仅次于大满贯的四大公开赛，可以吸引到非常多的中国本地和亚洲球迷，所以停赛之后首当其冲可能令到球迷和粉丝少了几场观看的机会。至于球员方面，江敬彦说，世界高排名和中国本地的选手会受到奖金和积分很大的负面冲击，因为每一场在中国举办的高层级赛事对球员来讲都可以累积到至少250分或者以上的个人积分，或者是几百万美元的总奖金，也就是说如果夺冠除了积分还有可能有几十万美元的个人奖金，这都是停赛的立即损失。更遑论球员得奖之后可能在中国吸引到可观的广告赞助费或者出场费的收入。而此外，江敬彦说，停赛亦会对中国籍的身手带来冲击。中国举办这些高层级的赛事都保有外卡的权利，过去中国都会将被主国的外卡机会保留给当地有潜力的新秀，提供一个给他们可能在世界网坛一举发光发亮的场合，所以只要一停赛，中国的新秀机会亦跟着消失。江敬彦说，中国年轻的新秀或者是潜力之星有可能藉着这种大赛曝光机会，甚至他有可能在这种大赛里面获得会内外卡的时候，如果扳到一两个大牌的知名球星，高等级的比赛分数很高，所以变成他可以舍去打一些小型比赛的机会，这个对这些有潜力的新秀来讲可以会是很诱人的。江敬彦说，对于国际高排名的球员，好像台湾籍的谢淑薇等百大网球高手来讲，不去中国比赛还有其他不少欧美国家的赛事可以参加，所以冲击可以是减慢。至于中国球员因为疫情的原因或者还有国内的职业巡回赛可以打，但奖金和积分都不能够同 WTA 的大赛比较。对于 WTA 理事会作出中国停赛决定，江敬彦说，如果中国持续不处置彭帅争议或者改善人权，这个僵局可能很难解决，但是他亦相信 WTA 有很大的筹码，亦可能已经考虑紧替代方案，包括将赛事移往其他国家都可能是短期的替代方案。江敬彦说，在亚洲地区目前有办高阶赛事执照的国家还有泰国、新加坡、日本等国，都可能可以接手承办赛事。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总部位于西班牙的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星期二公布最新的调查报告，指出从2016年到2019年的期间，总计有高达610名疑似涉入电信诈骗案的台湾公民被引渡或者强制遣送中国。对此，保护卫士出面呼吁国际社会应该立即采取行动，遏止中国这种侵犯台湾主权的人权恶例。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土耳其執法單位在11月25日破獲以台灣犯罪嫌疑人為主的人口販運以及跨國電信詐騙集團，總計拘捕了22名台灣籍、4名中國籍和1名馬來西亞籍的嫌疑犯。台灣外交部說，目前全案已經進入了土耳其的偵查程序，雖然台灣人士涉案損及台灣的國際形象，但仍然會確保他們受到合理的審判和對待。不過，分析人士就指出，根據慣例，由於部分國家遵循一個中國原則，並且在北京的施壓之下，好可能最後會將這一班台灣籍的嫌疑犯強制遣送到對台灣並沒有法律管轄權的中國，使到台灣在這個事情上並沒有任何發言權。對此，國際人權團體呼籲國際干預，並且表態反對這種侵犯台灣主權而且行之有年的送中惡例。國際人權組織保護衛士在11月30日發布了中國列報海外台灣人報告，記錄了從2016年至2019年的4年時間入面，總計大約610名涉及跨國電信詐騙的台灣公民，在未經台灣政府同意或者知會之下，從世界各地被引渡到中國。其中西班牙總計遣送了219名台籍公民到中國，人數最多，其次是柬埔寨，送中人數達到117人，菲律賓就有79人，亞美尼亞有78人，馬來西亞有53人，肯尼亞有45人，印尼就有18人，越南有1人。根據這個人權團體的統計，這些人全部都是涉及跨國電信詐騙案。該報告引述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說明，指出在有關公平審判權、生命權以及禁止酷刑等權利的時候，所有人都不應該受到歧視，不得引渡遣返、驅逐或以其他方式排除去到他領土的人的原則適用於每一個人。不過在中國，這些基本權利被肆意剝奪，而且濫權者不受問責。國際人權團體保護衛士位於花蓮的研究員陳燕廷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司法體系存在廣泛和系統性的濫權，特別是任意監禁、酷刑、強迫新宗和強迫電視認罪等問題。香港在2019年因為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而掀起的反送中抗爭，正是因為對中國司法制度的不信任。他說，台灣非政府工作者李明哲在2017年的廣州失蹤，兩年後曾經聲援香港反修例運動的台灣屏東縣訪寮鄉鄉政顧問李孟居在到香港之後亦失蹤，兩個人最後被中國強制拘留，被控罪行，從拘捕到審判的過程都是不透明。陳燕廷說，可以合理推論其他被送中的台灣人亦面臨相同的困境，所以保護衛士主張將台灣公民引渡到中國侵犯了台灣的主權，亦嚴重侵犯這些公民接受公平審判和免受酷刑的權利。陳燕廷說，基於國際規範和國家義務，國際社會應該立即發聲反對這種送中惡例，並且採取具體行動去壓制中國繼續引渡台灣公民。分析人士認為，中國人權記錄不彰，全球列報海外台灣人的行為固然可惡，但是台灣輿論對這種惡例就顯得相對冷漠，原因就在於這些被強制送中的台灣人大多數都是詐騙的嫌疑犯，台灣人普遍對他們不存有同情心，而且在台灣法律往往輕放詐騙犯的前提之下，民眾反而希望他們在中國大陸受到比較嚴厲的刑罰。位於台北的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榮譽教授陳一新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過去台灣退詐騙犯輕判，導致很多人都認為詐騙犯落網之後就應該要送到中國才能夠受到應有的懲罰，所以就算過去幾年海外台灣人被送中的案例層出不窮，台灣政府亦沒有得到太多民意的撐腰可以疾呼抗議。2016年4月45名涉及电信诈骗的台湾人经过肯尼亚法院宣判无罪之后，肯尼亚当局竟然将他们全数引渡到中国。 既然判下无罪就应该要释放，所以台湾政府当年就将此定调为中国政府强行带走台湾居民，于是对他们全力营救。当时另外有20名涉入电信诈骗的台籍人士，虽然被马来西亚遣返回台湾，但是马来西亚就错将罪证交给中国，使到台湾刑事局在缺乏具体事证之下，最后只能够将20名关系人问讯之后就地释放，引发了台湾的民怨。中国国台办亦曾经表达不满，话台湾的电信诈骗罪犯在境外设立窝点，对大陆民众进行电信诈骗的活动十分猖獗，但在岛内就被轻放，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蓝绿可能都认为这些人送到大陆去会得到比较严重的惩罚。
陈一新对美国之音话，蓝亦即系国民党同绿亦即系民进党，可能都认为呢啲人送到大陆去会受到比较严重嘅惩罚，咁送翻去台湾食个猪脚面线，自指咧就系轻判，咁就已经解决咗啦。心态唔系咁啱，因为台湾政府当然应该要维护佢哋嘅人权，即使系犯人。台湾律师吕秋远对美国之音话，台湾政府确实曾经轻放海外的台籍诈骗嫌疑犯，所以海外很多国家捉到罪犯亦倾向送中，不愿意送到台湾。因此后来立法院发觉事态严重，启动修法加重欺诈罪，去杜绝国外悠悠之口。雷秋远说，法律基础解决之后，台湾人被任意送中的情况仍是未见改善。他说这个就是政治问题。好多海外的台湾人在中国有极大影响力的国家落网，当地中国大使馆为了彰显所谓一个中国原则，就会施加压力，要求将这些人遣返回中国。他说，
一个国家的司法权决定要褫夺回哪个国家，是这个国家的主权展现。
吕秋远说，一个国家的司法权决定要褫夺去哪一个国家，这个是那个国家的主权展现。台湾影响这些国家说你要送回来台湾，他们就会跟你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政策，最后呢就是变成政治角力。中国这么大，台湾这么小，角力上经常吃亏。除了人权问题之外，国际人权团体保护卫士的报告亦明确点出，北京当局强行将台湾人引渡到中国受审，代表中国直接否定他们在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当中所应该承担的义务，亦成为中国破坏台湾主权的工具。自从台湾在2009年5月同中国签订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以来，双方达成了默契，两岸警方在第三国共同合作追缉嫌疑犯之后，应该会将罪犯送回各自的国家受审。不过北京眼中具有所谓台独倾向的民进党，在2016年中旬取得政权之后，北京转移藉着将海外台湾人强制送中的做法去强化他们的一中原则。当年四月，肯尼亚电信诈骗案的台籍嫌犯被引渡到中国，就是北京态度转变的开始。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和香港大学法学院全球学术研究员陈玉杰曾经在2016年共同撰文指出，中国对第三国日益加强施压，要求他们的政府拒绝同台湾进行官式接触之外，还将引渡台湾公民的手法纳入北京展现地缘政治实力的一环，直接反复提醒全世界北京长久以来坚持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人权团体保护卫士指出，随着中国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升高，在习近平不放弃武统的好战言论不断升级的情况之下，台湾公民在海外被强行引渡的风险可能会随之升高，所以该组织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去避免这种风险升高。2020年4月，捷克最高法院驳回了中国引渡他们所通缉的八名台湾公民的请求。捷克高等法院引述捷克基本权利与自由宪章、欧洲人权公约和捷克的引渡法，认为下级法院批准引渡请求的时候，未考虑到台湾人一旦被送中就可能面临酷刑或者其他非人道对待的风险。而另外，高等法院亦裁定中国提供的外交保证不可靠，而且不足以消除酷刑的真实风险。保护卫士研究员陈燕婷说，中国拒绝履行两岸共打协议是北京不信守他们的国际义务的又一例证。 他又呼籲國際社會應該向中國施壓，促使他們遵守這些國際準則，尤其是國際執法或者犯罪預防機構必須要明確告知中國，如果持續拒絕履行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將會對其他國家的司法互助協議產生負面影響。陳燕廷呼籲美國等民主國家以及國際非政府機構應該要重視中國列步海外台灣人的問題，如果繼捷克之後其他國家亦陸續表態，將對北京造成較大的壓力。他說捷克拒絕將台灣人送中應該在歐洲具有拋磚引玉的效果，但希望有更多國家可以仿效。他說
國際社會尤其是支持民主人權的這些國家，可以透過自己跟中国的司法互助协议作为一个筹码。
陈燕廷说，国际社会尤其是支持民主人权的国家，可以透过自己和中国的司法互助协议作为筹码，释放一个信号给北京，说如果你们中国持续透过强迫性的手段锁定台湾人送中的话，那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彼此之间司法互助协议的合签。保护卫士呼吁同中国合签司法互助协议的国家亦必须要尊重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凡是拘捕台湾公民的第三国，在缺乏台湾法务部或者外交部的参与之下，必须要抗拒北京施压，并且拒绝将台湾嫌疑犯送往中国。而此外，这个人权组织亦呼吁国际社会应该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他说现在是时候给台湾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在11月22日的消息指出，日本警察厅、海上保安厅、防卫省在长崎县五岛市海域进行演习，以应变外国船只在灰色地带造成的威胁。专家认为，演习是为了因应中国海警船出入尖角诸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以维持执法能力为主。美日海警与军队的共同演练日后会更加频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内阁官房11月22日公布，日本警察厅、海上保安厅、防卫省在11月20日至21日在长崎县五岛市的津多罗岛以及其周边海域进行演习。本次演习的目的是提高岛聚应变突发事件的能力，加强机构间的合作，以尚未导致武装冲突但是仅靠警察或者海上保安厅无法处理的灰色地带威胁为假设前提的应变训练。大约有400人参加了演习，包括大阪府警察、冲绳县警察、第11地方海岸警卫队本部、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等，船舰和直升机进行了部队运输训练，以便部队即使在岛聚特有的地形上面亦都能够顺利移动。中华海巡协会秘书长、中央警察大学水上警察系教授叶云虎表示，假定演习内容向来是以外国可疑船舶作为目标。
日本海上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针对这个灰色地带的威胁的共同训练，那么事实上他第一次实施是在这个2015年的7月10日，那地点大概是在这个日本伊豆大东东部海域。
他们美国之音说，首次实施日本海上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针对灰色地带威胁的共同训练是在2015年7月10日，地点在日本伊豆大东东部海域。当时实施的目的即使是为了应对中共2013年成立而且不断壮大的中国海警船舰，尤其是这些船舰常常进出日本主张拥有主权的尖角诸岛领海水域。就海上自卫队而言，对于灰色地带威胁的实际应用上面，在2015年5月14日内阁会议决议时就认为可以应用在外国军舰的非无害通过武装团体的非法登岛等的范围。尽管在国际法规定下，这样的设定未必如日本宪法所主张的可能涉及武装冲突法的情形，亦即一般人所讲的战争状态，但是这样的立场设定一方面免去了日本宪法的限制问题，另外一方面亦都降低了国际紧张的态势。 葉雲虎指出，對於目前海上自衛隊和海上保安廳針對有關灰色地帶威脅的共同訓練，性質上設定在國內法的執法活動範圍之內，亦都是依據自衛隊法第82條及93條的海上警備行動，不算是軍事演習。因為工作原因不便透露姓名的日本軍方人員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武警部隊在軍改制後脫離公安部管制，由中國中央軍委指揮，隸屬於軍事機構。2018年中國公布的海警法將中國海警納入武警管轄，從此負擔海洋維權責任，使到海警部隊成為中國的第二海軍。他說中國海警在爭議海域進出，就軍事角度來看，就是戰場經管的行為。中國的海警法是專門針對美日海警船在日本東部和南部海域的行動而設立的，公佈之後就常態性地在日本鄰近海域出入，追逐在附近作業的日本漁船，迫使日本海上保安廳的船艦必須前往支持，變成不算戰爭卻是接近戰爭的灰色地帶的狀況，萬一雙方發生衝撞或者摩擦，中國就可以依其海警法對海上保安廳的船舶使用武力。考慮到中國對海上保安廳的船艦使用武力，考慮到中國海警船艦噸位遠大於海上保安廳的船艦，日本就出動海上自衛隊支持海上保安廳，屆時中國海軍船艦可能又將支持中國海警，這樣就造成了武裝衝突。他指出灰色地帶狀況發生的可能性極高，海上保安廳必須更加強與自衛隊地域警察的共同訓練。港島大學大學院學者伊藤隆泰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依照今年6月6日防衛廳公布的訊息，海上保安廳、自衛隊、外務省警察已經實施多次以中國佔領尖閣諸島為預設前提的兵棋推演，這些共同推演都是為了因應中國的海警船自今年2月起數度接近尖閣諸島，必須設想非常接近甚至停靠島嶼的時候，海上保安廳必須開火防衛的狀況。
中国が尖閣諸島を占領するシナリオを、まあ、想定して、まあ、自衛隊、海上保安庁、警察、外務省が合同で。
伊藤隆泰說今年在東京都內進行數次的兵棋推演，令到海上保安廳、自衛隊和警察逐漸培養出在應變中國威脅尖閣諸島的時候，幾個單位能夠順利合作和處理更為複雜的狀況，從明確的軍事衝突到既非和平但不算武裝衝突的灰色地帶狀況，其實可以算是一種很複雜的高端混合戰爭。接著再進行實際共同訓練，再次確認當中國海警或者是其他海上活動者接近或者登陸尖閣諸島的時候，包含海上保安廳開火射擊防衛的各種應對措施，以及沖繩縣的邊防島嶼警察和設備如何輸送和海上保安廳以及自衛隊合作應對等的措施。他又表示長期縣五島市的共同演習亦都是同樣的性質，都是為了應付中國接近尖閣諸島的灰色地帶威脅進行的共同訓練，不過其他單位會以協助海上保安廳為主，不會直接介入海上執法。中華海巡會秘書長葉雲虎亦都認同這個觀點，他表示日本海上保安廳和海上自衛隊的灰區共同訓練內容還是以執法活動為基調，在針對灰色地帶威脅的共同訓練依然是令到海上保安廳發揮執法任務的功能為主，並非直接應戰。
共同演习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就是说有关这个海保厅呢，以及所谓的海上自卫队这样共同演习的来讲的话，大部分呢是先由海保厅呢对这个外国可疑船舶进行所谓的广播驱离、跟监、甚至到所谓的什么、登陵检查。
他说共同演习的设定程序一定是海上保安厅先发现或者先应对外国可疑船舶，并先作设置，例如广播驱离、跟監、登臨檢查等應對措施，同時分析外國可疑船舶的武裝程度，接下來是發出海上警備行動命令，接下來才是海上自衛隊的後續介入措施。所以這樣的演練重視的是雙方熟悉彼此的應對措施、實施程序規定以及協調指揮和通訊系統。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在長崎縣五島市的敦多羅島以及周邊海域的訓練， 顯然是針對外國武裝團體已經登島的事態為假想情景。縱然是這樣，還是與純粹因為外國軍隊入侵的防禦作戰有所區別。葉文虎認為，海警和海軍的交流應該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專業和承認彼此性質的差異，才能夠發揮交流的真正意義。
纵然在战时的，那么所有国家船舶呢，它都应该作为国家的战争工具啊。那我个人认为是啊，无论这个海巡署的载台如何先进啊，大概都没有办法跟交战国的海军啊相比。
他说，纵然在战时所有国家船舶都应作为国家战争工具，但事实上这些海巡署的载台无论如何先进，都不可能同交戰國的海軍相比，例如美國海岸防衛隊所屬的國安艦是美國海巡旗艦，就依舊不如中國的 054A 飛彈護衛艦，所以在歷次戰役之中，美國海岸防衛隊從未直接參戰，而是作為輔助作戰的角色支持軍隊。海巡的主要任務還是執法，從船舶武裝的配置、訓練以及操作，能夠體現這樣的本質任務是很重要的。例如海警的武器配置選擇應該以平射型武器為主，它的操作應符合海巡機械使用條例的比例原則等，這些都與海軍同。至於作戰，就又應該以海軍的專業訓練為它的主要內容。葉文虎表示，日本的國家資源有限，重複建置特殊訓練基地並非最有利的做法，因此海上保安廳在武器操作等海上的重要訓練上面都派出所屬人員在海軍所屬訓練基地進行。台灣的海巡署亦都採取這種的做法，不過目前台灣對於灰色地帶威脅的了解和應對方針並不明確。
目前国内在推动的这个平战转换或者是平战结合呢，都是强调这个把海巡当作所谓的第二海军，这个是要把海巡署作为直接参战的平台。
他又说，目前台湾推动的平战转换和平战结合都是强调所谓的第二海军，亦即是将海巡署作为直接参战的平台，因此海巡署和海军联合演習的假定並非灰色地帶的狀況，而是解放軍的直接侵略攻擊。這樣的做法與美國海岸防衛隊以及日本海上保安廳不同，事實上一定程度亦都喪失海巡署原來成立的意義，減損海巡艦艇在應對灰色地帶威脅的效能。葉文虎指出，日美的海警都擁有數量龐大的巡邏艦，更具有所謂第二海軍的能力，但是雙方在近期在南中國海的共同訓練仍是以海上執法為目標。日本放送協會 NHK 報導，今年8月25日結束的日本海上保安廳首度與美國海岸防衛隊進行的假想可疑船舶的聯合訓練，訓練包括在九州島海域假想在日本領海內發現行蹤可疑的船隻，確認日美合作追蹤船隻、促使可疑船隻停船等的步驟。港島大學大學院學者伊藤龍太表示，今年6月6日防衛省公布的兵棋推演就包括一名美國現役軍官參與，日美雙方的海警和軍隊都全力合作因應中國在東中國海、南中國海的領土擴張的行為。
8月25日に日本の海上保安庁は海上自衛隊とアメリカの沿岸警備隊とそれぞれ九州の沖合で、
他說8月25日共同訓練的時候，海上保安廳和海上自衛隊亦都在同一個海域，加上因應可疑船舶實施聯合訓練，確認彼此間無線通訊狀況，各自搭載的直升機亦都相互進行起降訓練，因此是日本的海警、海軍、美國的海警三方合作。10月3日海上保安廳和美國海岸警衛隊在神奈川縣橫須賀港實施了假想應對可疑小型船隻的聯合訓練。去年11月9日台灣海軍司令部證實美國海軍陸戰隊和台灣海軍四州的聯合演習，預料台灣的海警亦都會開始參與美日海警海軍的共同訓練，更有效地維護海上的秩序。中華海巡協會秘書長葉文虎認為，基於台灣的敏感地位，有關台灣海巡署和其他國家的海上合作應該先從必要性、例行性和 具实际意义的事项开始。
在推动与外国的国际交流这一部分呢，我个人是认为说要从简单的到难的那么就是说例行性的到比较有敏感性的。那比如说在这些项目里面，我认为海上救难是最能考验这个船舶的这个操纵技术。
他说例如海上救难是最能够考验船只的操纵执勤人员能力以及海上控制技术的项目，台湾海巡舰艇人员的驾驶技术和能力堪称是国内公务船舶之中最优秀的。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